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丹佛掘金队首次赢得 NBA 总冠军。布林肯访华是否会受中国在古巴设监听设施所影响？白宫认为不会。
Secretary Blinken, in his travel plans, I would not expect so.
洪都拉斯元首会晤习近平，北京是菩萨还是狼外婆？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洪都拉斯完全克服现在的债务危机？我认为这个是可能性是很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俄罗斯用导弹袭击泽连斯基的家乡，炸死至少十个人。宇宙，
是的，志远。乌克兰地区官员星期二6月13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击中了居民建筑，炸死至少十人。克里维里赫市市长维尔库尔表示，另外还有28人受伤，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新的血腥性破坏。同时呢，乌克兰继续反击俄罗斯。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在电报上说，乌军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穆特外围推进，俄罗斯部队在侧翼失去了阵地，而乌军在这一地区展开防御行动。志远，
好的。美国防务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宇宙，
是的，志远。两名美国国防官员说，这批军援呢最多可以达到$3.25亿。援助方案呢预计将包括斯崔克和布拉德利装甲车，可以取代在目前的乌克兰反攻中损毁的车辆。这两名官员当时要求以匿名的方式与美国之音交谈，他们说最新的援助还包括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弹药，以及乌克兰目前拥有的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所使用的火箭等等。支援，
好的。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即将开始最后审议2024国防授权法，中国是重大议题。宇宙，
是的，美国国会众院专责委员会将进行最后的审议，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针对中国提出了应对方案，凸显中国威胁的急迫性。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表示，2024国防授权法通过促进创新，为战士提供保障，并且专注于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为美国军队提供必要的工具，以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前所未有的威胁。罗杰斯说，为我们的国防提供保障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最重要的任务，而国防授权法则是履行该职责的关键部分。志远，
好的。美国将43家实体加入出口管制，包括为中国训练军事飞行员的公司。宇宙，
好的。拜登行政当局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12号把43个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其中包括先锋服务集团，这是一家安保和航空公司，此前由埃里克·普林斯经营，业务内容呢是包括培训中国军事飞行员和从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活动。被列入名单的还有南非试飞学校，这所学校呢因为招募英国退役飞行员来训练中国军事飞行员而受到英国当局的审查。实体名单上的公司因为从事被视为违反美国利益的活动而被限制获得美国的出口产品。支援，
好的。来看美国的 NBA， 丹佛掘金队首次赢得 NBA 总冠军。宇宙，
是的。星期一，丹佛掘金队在主场以94-89击败迈阿密的热火队，赢得2022-23美国国家篮球协会冠军。
Honestly, I'm just, the Nuggets actually did it. We won our first championship. Let's go, baby.
掘金队在七场四胜制系列赛中以3-1领先进入这场比赛，但是在中场以44-51落后于迈阿密队。丹佛依靠迈克尔波特 朱尼尔和布鲁斯·布朗等球员的稳固防守和关键发挥克服了热火队为延长赛季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这是丹佛掘金队56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其中包括在1975-76赛季后美国篮球协会与全国篮球协会合并之前的10个赛季。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中韩争议升级。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上周与韩国在野党领袖李在明会面时发言引发争议一事，持续引发韩国政府高层不满。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二6月13号直接批评邢海明日前的涉韩政策言论不当。据报道，总统办公室高层人士透露，总统室把邢大使的发言内容和原委看得非常严重。前一天，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高层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规定，外交官均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之义务，且承担不干涉该国内政之义务。中国和印度在过去几周相互驱逐对方派驻的记者。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最后一名派驻中国的印度记者即将在本月底前离开中国，而中国目前也仅剩一名记者派驻在印度。中国外交部指责印度先采取歧视性待遇，学者则称相互驱赶记者说明了中印关系遭到不能再遭了。中印两国于2020年6月爆发边境冲突之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两党领导层上星期五6月9号宣布，联合提出一个旨在批准并实施美国和台湾最近达成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的立法。美国与台湾6月1号在华盛顿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协议首批协定，双方在12个议题中的5个议题包括官务行政及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及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光伏企业高管慕尼黑机场下机后直接被带走。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周一6月12号有多名准备参加2023年德国慕尼黑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的中国光伏企业高管在慕尼黑机场遭人带走，引发轩然大波。事后据最新报道，当事人已经被请回，起因可能涉及违反价格承诺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个别违规企业需要补税。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其中一名参与博览会的光伏企业高管表示，他们估计早就掌握好各种信息，准备好来抓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访问北京之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外墙和大门星期二6月13号凌晨遭一名中国男子涂鸦，香港警方已将该男子逮捕。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经常指责美国谋求霸权，在包括人权、台湾等问题上实行双标。在中国政府和官媒宣传的洗脑下，部分中国人反美情绪高涨。报道表示，香港警察在一个声明中说，在美国总领馆的地址拘捕了一名男子，但是没有回应进一步置评的请求，而美国总领馆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报道援引香港 Now 电视台的新闻说，嫌犯是一位47岁的男子，持通常发给中国公民的赴港双程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李少民称，脱钩是政治行为，不脱钩去风险，图的是眼前经济利益。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 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呢，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西方对中国玩去风险，专家怎么看？西方的不脱钩去风险政策是否为摆脱对北京依赖的良策？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学院教授李少民博士认为，他对这个政策非常失望，因为这不是良策，而是权宜之计。他认为脱钩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和战略行为，但是政客们现在却仅仅在寻求眼前利益。李少民博士说，
而且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摆脱中国经济威胁、中国要挟的一个良策。这个脱钩行为不是一个经济行为，是一个政治行为，是一个战略行为，对吧？脱钩是一个长远的这个战略行为，它应该10年20年才能做到。那现在机会好和机会不好，我们都应该进行，也许好一点。那么大背景是什么呢？大的这个脱钩背景是因为中国这个模式啊，共产党的模式，它不能够在本国实现。因为我们了解共产党理论，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做这个无产阶级或共产党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他们本身。这就意味着，因为共产主义理念它没办法接受外国是实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它如果从共产主义理念来讲，共产党认为关门最好，关门我就不受外国影响，但是他经济上要依赖这个和国外做生意，所以都要开门，开门就要进来很多新的主意、新的看法。人说，哎，你怎么我们在国外有这个自由，你怎么没有啊？所以这是共产党最头大的事情。他又不能关门，开门又不愿让这些外国的这个理念进来，那么怎么办？他说，我既然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不愿意接受民主，我干脆改变世界得了。所以他就是用金钱来收买世界。你看 G7 的同时，中国有一个中亚会议，中亚会议基本就是用钱来让这五个中亚国家跟着中国走，是吧？所以他就用钱。另外呢，就是用武力和政治上的威胁。你比如在全世界，他都有警察局，有孔子学院，然后呢，又可以利用国外的民主和法律制度来和你在国外做斗争啊。这个我们最近在美国又看到了，美国起诉了几个为中国充当间谍、为中国充当代理人的事件。那么如果世界都跟着中国走了，这样的话，那么中国人出国也不会再抱怨了，这就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那么外国也恰恰是这个明白了这件事儿以后才决定脱钩，因为脱钩经济上是会受损失的，它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计算啊。他宁愿在经济上受损失也想脱钩，这就是主张脱钩人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中国这个集权体制的经济和西方的这个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经济，究竟谁更依赖谁，这个问题也是脱钩的一个大的理论问题。但我们其实这里面只有这么几种组合：民主国家之间自己做生意是互利的，我们不用多讲了；独裁国家之间自己做生意，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国家基本就是动不动就打起来了，是吧？他们做生意无利可图，这除非是中国帮助这些小兄弟给点钱还可以。第三个模式呢，就是说这个一个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做生意，这个对极权国家最好的，他第一可以拿他的高科技，甚至可以用非法的手段拿；第二可以腐败那对方的领导人、对方的企业，让他们这个跟着他走。还能够有市场，这就是中国最喜欢的模式，和民主国家做生意。中国就是说，你的法律我愿意接受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不接受，这么一个玩法。第四个模式，集权国家自己关起门来，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就内斗，很惨。集权国家 更需要民主国家，所以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才能使得极权国家离不开它，或者说离开它就很困难，这个时候民主国家才有说话权利。脱钩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来施加压力，使它改变它现在的制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上的议员，这才是脱钩的真正目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在古巴设置监听设施，针对美国收集情报，是否会影响布林肯出访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盛顿表示，北京2019年升级了设在古巴的间谍行动。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中国在古巴设置监听设施，针对美国收集情报，是否会影响布林肯出访中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6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不会。
I won't speak to his travel or plans, that's for them to speak to. But 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tense right now.
我不会谈论他的访问或计划，那由国务院来说明，但我们理解目前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紧张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总统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这一事实也没有改变。我们上周谈到了这一点，一些重要的沟通渠道，军方之间的沟通渠道没有开放，我们想让他们重新开放，所以所有这些仍然没有改变。至于最近关于古巴的报道是否会影响布林肯国务卿的访问计划，我不认为会。
6月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确认，中共早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就从古巴的监听设施收集情报，还在2019年对其在古巴的监听设施进行了升级。预计将在本周末访问中国的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已采取谨慎步骤进行反制，通过外交手段和其他方式减缓中共企图通过古巴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收集情报的努力。关于古巴问题，布林肯说，当本届政府于2021年1月上任时，我们接到了有关北京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敏感努力的简报，他们扩大其海外后勤基地和情报收集基础设施，以便更远程的投射和维持军事力量。
In fac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the PRC conducted an upgrade of it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facilities in Cuba in 2019.
布林肯说，
实际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中国于2019年对其在古巴的情报搜集设施进行了升级。我们的评估是，尽管上一届政府对基地建设努力有所了解，并试图应对这一挑战，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我们需要一种更直接的方法，这正是拜登总统指示他的团队来应对这一挑战的做法。在收到总统指示后的几个月内，这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从那时起一直在悄悄地、谨慎地执行这一方法，而据我们的判断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关古巴间谍活动的指控是虚假的，美国提供的信息是前后矛盾的。在汪文斌发表此番评论几天之前，拜登政府官员表示，中国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160公里约99英里的古巴进行间谍行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古巴副外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上星期六在推特上称，这一指控是诽谤性的猜测。就在这项事态发展发生之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预计将很快前往北京访问。布林肯之前曾计划在2月份前往中国，但由于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引发紧张局势加剧而被取消行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洪都拉斯元首历史会晤，洪都拉斯财务危机有解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三月刚与中国建交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6月9号开始展开六天访华行程，并于12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红双边都称将加强经贸合作，但专家分析，这尽可能提升中国科技产品在洪都拉斯的市场占有率，而不会为洪都拉斯解除债务之困。下面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博宏。
博宏，那中国和洪都拉斯呢，这两个国家互相靠拢，他们的目的何在呢？他们两国呢，对于各自的需求都有怎么样的表述？另外呢，就是他们对于对方呢，又有怎么样的承诺呢？博宏。
好的，宇宙，那么呢，展开访华行程的洪都拉斯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呢，周一，也就是6月12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那么呢，习近平强调卡斯特罗的访问开启了中洪关系新的历史篇章，相信洪方会不折不扣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那么呢，中方也愿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推动中国与拉共体论坛建设和中拉整体合作。那么呢，卡斯特罗则表示呢，同中国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并将积极参与中方所提供的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全球发展等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电信、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那么呢，卡斯特罗是在6月9号抵达上海，进行对中国为期6天的首次国事访问哦，并在10号转往北京。那么洪都拉斯总统访问中国的同时呢，洪国也于6月11号在北京正式开设驻中国的大使馆。那么中国外长秦刚与洪国外长恩里克雷纳共同为使馆揭牌。宇宙。
博宏。双方呢说起来都还是说的不错。那么如果是从事实上来看的话呢，现实上他们能否满足对方的要求，或者说呢他们能这个多少的满足对方的要求，或者说的难听一点，谁能够更占便宜呢？博宏。
是的，那么对于洪都拉斯总统在双方建交后的首场访中之旅呢，台湾淡江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龚国威就表示，其实卡斯特罗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缓该国的债务危机和将洪都拉斯的农产品扩展到中国市场哦。不过龚国威也说，中国实际能给予洪国多少援助金额呢，目前仍难以估计。那么另外呢，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呢，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目前全球经济与中共正加速脱钩，后者的经济资本已经不如以往那样雄厚，那么这恐让洪都拉斯国家元首此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象征意义其实是大于实质。叶耀元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中国自从慢慢的跟世界脱钩以来，事实上它的外币的收入存底相对来说就比较低迷一点，那也就是说要透过中国投资银行对于洪都拉斯进行资金的挹注，其实它不像是可能五年前或八年前它有比较多的一个资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配，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洪都拉斯完全克服现在的债务危机，我认为这个是可能性是很低的。
宇宙。
博宏，最后呢，就是我想问您，就洪都拉斯呢，除了是美国的后院，就包括在美国后院之内，那北京对拉丁美洲的这个兴趣呢，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想撬走台湾的邦交国，把台湾完全在外交上给孤立起来哈。那么分析人士呢是怎么看目前拉美这一带的台湾友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呢？博宏。
是的，宇宙。那么其实呢，在洪都拉斯在今年三月转向承认北京之后呢，台湾近期可以说是遭受重大的外交挫败哦。这使得台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仅剩七个，那么全球呢，总共只剩下13个邦交国。对此，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专家海斯就说呢，其实北京会继续向台湾在这个该地区仅剩的盟友施压，以让他们改向跟北京建交，试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呢，进行更广泛的外交努力，从根本上赢得该地区对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接受。不过呢，台湾淡江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龚国威就说呢，其实像是即将于在这个六月底举行大选的危地马拉近期并未出现热议与中国建交的情况， 那么台湾与中美洲的友邦伯利兹以及与加勒比海部分国家的邦交关系呢，其实也还算稳定。那么因此即使这个卡斯特罗访中行收获满满，也不会轻易让台湾的友邦转向北京哦。龚国威就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一个国家他要跟中国建交或是要跟中国更密切关系，总是有迹可循啦，不会突然又变得很接近。目前看起来拉丁美洲应该都不至于有什么立即的危险啦。因为洪都拉斯跟中国建交，或洪都拉斯这次从中国会得到什么，就跟台湾的关系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哦。我想应该是不至于的。
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报道。洪都拉斯元首会晤习近平，北京是菩萨还是狼外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研究显示，全球紧张加剧，中国核武库扩大。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研究人员周一6月12号表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去年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所拥有的核武库有所增加，其他核大国也继续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改造。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说，数据显示全球核武数量已经止跌回升。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之音的报道说，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丹·史密斯告诉法新社说，我们正在接近或者可能已经达到全球核武器数量长期下降的终点。根据这个研究所的数据，英国、中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这九个核大国的核弹头总数从2022年年初的12710枚降到2023年初的12512枚，其中的9576枚属于潜在用途的军事储备，比一年前增加了86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把各国可供使用的库存和他们的总库存分别计算，其中包括计划拆除的旧库存。史密斯说，库存是可用的核弹头，而这些数字开始上升，不过他们仍然远远少于1980年代的7万多枚。而增加的库存多数来自中国，中国从原来的350枚核弹头增加到了410枚。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也增加了核武库，俄罗斯的增幅较小，从4477枚增至4489枚。其余的核大国保持他们原有的核武器规模。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仍然拥有近90%的核武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核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外交努力遭遇了挫折，美国暂停了与俄罗斯的双边战略稳定对话，莫斯科则宣布暂停参加2010年的新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而这是最后一个限制俄罗斯和美国战略核力量的核武器控制条约。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研究显示，全球紧张加剧，中国核武库扩大。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